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到第八页，对不对？那我们是承接第七页的，就是第六页的这个最上面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导师在跟我们介绍人间佛教的理论的原则。那理论的原则，导师提了几点啊？那在第六页最上面呢，大写的括弧一，那法与律的合一，这个是第一项。那第七页的中间，大写国字括弧二，就缘起和空的统一。那我们是谈到这个主题啊，上个礼拜我们是提到，括弧二的第一行啊，就是初期佛教的精髓啊，就是法跟律的并重啊，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一边的偏颇啊。那中期大圣呢，就是缘起跟空的统一啊，是中期大圣，就是初期大圣的特质。导师早期的判色呢，他都写中期大圣，他到晚期呢，他就用初期大圣啊。这个中期其实就是初期啦，初期啊，初期大圣。好，我们来看第八页。那谈到缘起跟性空是相依相成，事理无碍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在很多声闻佛法，虽然大家都是解读阿含经，但是在部派的论师有些偏重在事相，有些偏重在理性，没有办法两者并重的很好，所以呢发展的论点啊，有一些我们读起来啊都非常的偏重于事相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俱舍论，有没有？有稍微读过一看过书名啊、哦、那或者是什么啦哈，但是像有部的这种俱舍论呢，他们其实非常着重在这个事相的分辨啊、哦、比如说他说那他连什么都讨论呢，你知道吗？就是人为什么要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他都要讨论哦。就是我们每一个呢都是有因有缘的，他都要去探求那个理由啊、哦。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你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可以去看一下俱舍论啊、哦、嗯。他会问说为什么不三个眼睛四个耳朵这样啊、哦、嗯。他们论师就是很重视这个事项。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哦。事项呢就是着重在我们就是事物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啊。那理性呢就是一种理则道理，这个是不是肉眼，但是它却是我们生命中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理性啊，真理规则。那导师这里举的例子呢，就是像花的表里，表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但是花它的就是它的里面啊，就是它的内涵呢，就是它有必然的生灭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配合理跟事的话呢，就如我这个黑板所写的啊，那事的话就是事项上我们看得到的一朵花，就是它的表面啊，花的颜色啊等等。那理呢就是它的一种生命的规则啊，那就是属于理的部分。那导师又举的是就好像形跟影，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了表啊就有理啊，那有了形就有影，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有这个形啊啊才有不同的影子啊，比如说有一个绳子，那才有像蛇的影子啊，那如果是一个石头，那它的影子就是一个圆的，所以它有不同的形就有不同的影子啊。那待会底下呢导师就会跟我们分辨啊，这要讲什么道理啊。我们看第二行，一切法也是这样啊，不能够离开相而去找它的性，这个相呢就是事相，这个性呢就是理性啊。 也绝非呢从这个性体而生这个事相。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黑板来看的话呢，就是导师说，不能够离开相，就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事相啊，这个事相去找一个去找一个道理啊，不可以离开事相能见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一种比如说生灭的道理，生灭的道理，那生灭的道理这种理性我们要从哪里看呢？要从事物上去看，对不对？如果我们离开了事物呢，我们其实是找不到这种道理的。就好像空也一样，我们一般讲空这种概念其实它很抽象，所以有一些人一听到佛法讲空呢，就以为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一种空的道理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的事相上去体悟的。那事相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或者是这一些桌子万物。那这里头呢，我们佛法讲的空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说它没有自性。那没有自性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是有生就一定有灭的，它本性就是不能够永恒不变啊。那所以没有这种主宰意、自在意，那就是叫空啊。所以这一些道理呢，这种理性它一定要从事相上才能够体悟得到啊，不能够离开相而去寻找性，也不是说从这种理性呢，也不是说从这种理性生出万物。这个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万物，叫做事相啊。那我们不能说空生出万物，这个也不对。那要怎么理解呢？这两者，导师说这两者要平衡啊，这两者要平衡。就是我们要了解这种种种的无常的道理，要从事相上下手。那从事相上下手呢，这一种事相呢，它绝对不会离开这种必然的道理，所以这两者它是要平衡。所以导师底下有举一些例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啊。从性空来看，一切是泯然一如的，就是从空性的立场来说，其实一切呢它都是没有差异的。一如就是没有差异，就是没有差异。空即性的话是平等啊，站在毕竟空来说，这一切呢都是平等一如啊，没有相待的。但是站在缘起的事相来说，缘起因为缘起所以才有性空啊，所以佛法讲的事相呢，它是缘起的有啊，缘起的存在。所以这种事相呢，它是一种缘起的存在。从这种事相的缘起存在当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它本性是空啊。那性空这所以才缘起，所以它这两者呢，它是互相相依相成的 啊四根理。那底下导师就举了例子，老师说学佛的有的人偏重于事相，着重于法相的差别啊，辨别得很细很细啊。那于空平等性呢，不信不解，或者是轻视它啊，这种见解是不能够跟出世的佛法，尤其是大乘的这种空相应啊，哈，能够契合的，也不能够成就菩萨道啊。那所以我底下呢，黑板的底下，我说偏重于事相的，就像部派的有部啊，这种他们就是偏重于事相。那又有一些人执着于理性，这种空理，那沉醉于什么呢？这种理性的思辨参证，那不重视法相啊，什么都说为正方知啊，就是偏重偏就是执理废事。那这一种呢，他就不能够重视佛法在人间应有的正行，他就会偏重于理而忽略了事啊。所以在我们佛教啊，经常即使不是有部或者是大众部呢，到我们现在的佛教啊，现实的佛教，这种问题还是存在，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在学禅宗，他说我们只要参 本来的面目就能够呢成佛。你看六祖坛经啊，他就是这样啊，成佛啊，不用在外面找，你就是一念正悟呢就能够成佛。这句话其实它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错误啊，问题只是在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过去无量佛，他不是只有在菩提树下证悟空性而成佛的，他在最后一生之前他有没有行六度的万恨啊？有。所以有很多人他只是呢取佛陀最后这一生啊观察缘起性空的这一个点上来说，我们觉悟只要领悟到空理就好。实际上这个就是有一点执理废事。那我们忘了去追求说菩萨道，它不是只有现世或者是今生的。过去释迦牟尼佛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无量阿僧祇劫的菩萨道。那这一种如果我们不去累积的话，那想要以为顿悟就能够成佛的话，那这个就是会有一点会忽略了人间正行的部分啊。那这些其实我们是要警惕的啊，嗯，它不是这一种宗派的错误，只是说这种理论呢，我们学习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啊，嗯。好，再来我们继续看，导师就说唯有中观啊，就是依着缘起性空啊，缘起就是事相，性空就是理性。他说只有中观这两者啊，空有无碍，就是二谛无碍啊。所以缘起就是有，性空就是空，这二谛无碍呢只有中观中啊，性空学的这一种思想呢才能够完整的表达佛法的正宗啊。那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非但不相爱，而且是相依相成啊。所以中论有说，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地，对不对？那但是呢，虽然我们要依熟地，但是导师也说，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空的自见啊，那在学习缘起的时候也会落入实相啊。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学习这一种缘起的正见还有空的正见啊。那事处事法的容色统一及人事以成佛道啊，非本此正观不可啊。就是我们要以这个人间正行啊，这个人事就是人间正行啦 啊就是人间正行的这种事相的修行，其实它还是需要的啊，它没有落入一边啊，嗯。那所以他集人间正行而修菩萨道，圆满成佛啊。所以世间出世间法他能够容摄统一啊，那他不会偏此也不会偏彼啊，就是法性跟法相并重，互相依成推进，那才能够达到现空无碍的中道。这个法性跟法相呢，法性就是理，法相就是事啊，就是事跟理它都要并重啊，那相依相成，那达到现空无碍的中道。这个现空无碍是什么呢？我在想啊，导师在成佛之道有一个用词啊，因为空就是空性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现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现就是幻现缘起有，哎，现啊就是缘起有的意思，那空就是性空啊。所以这个空有无碍啊，这种正观才是真正的中道啊。但这是说容易啊，实践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初学者处事气理的学程当中，那都会有所偏颇啊。但是要以，他说导师的意思是说偏颇是在所难免的啦，只是说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要建立这一种二谛啊，就是现空无碍的正观啊，正见为思想的基础，从我们的三业的行持中 去实行去体会，那随时纠正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偏颇直取啊？那用这种缘起性空的正见呢，慢慢让我们导入于正道啊。然导师说，不过呢，从这里说学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应该是以佛的正见为本，不是封锁在宗派的圈子里啊。大家把这个可以画起来，这个是导师秉持太虚大师的意见啊，就是不以宗派为所依啊，将后代的法性宗跟法相宗做勉强的合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佛弟子啊，有很多人啊，那不是着重在法性宗就法相宗，要不然呢就两者的统一。那所以呢，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的话，像这个像显首宗啊，法性宗就是导师所说的是什么真常唯心，对不对？那如果是法相宗呢，虚妄唯识，那两个合一是什么？两个的合一是什么？导师这里要纠正我们的是说，中国啊，后代有一些叛教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性空唯明系啊，是这两者的统一，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在解空跟解有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这个中观啊，中国显，比如说显首宗，他们认为的破相宗跟导师的性空唯明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因为他们谈到的这一种破相宗呢，是这两者的合一变成这个。好，但是真正的性空唯明系呢，他们并不是这两者的合一，为什么？因为反而在思想史来说的话，性空唯明系是先出现的，对不对？它比较早出现的，然后再来是虚妄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这样啊。所以中国有很多后代，导致这里没有讲得很明显啊，就是他们把中观的一些观念呢，用宗派或者是这一种叫什么融会贯通的这一种说法来解释呢，那导师认为他不能完整的解诠释到这一种中观学，所以导师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呢，他就有评破很多中国古德的一种诠释的角度啊，所以在中道正见，在中道正见的根本上于经历，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啊。那除了我们排除这种宗派的知见以外呢，也要以这种正见的根本啊，来学习一切不违背什么呢？这种中观正见的经论啊，他说与这种经论不相违背的，只要气理气机融摄而言化野化一番呢，那就抉择出人间佛教的正义。所以导师其实他不会排斥就是任何的经论，只要这些经论他能够呢有这个导引我们中观正见的啊，就是我们有中观正见的基础，然后这种经论只要不违背气理气机，那都能够抉择出人间佛教的正义啊。所以导师其实他的那个所谓人间佛教呢，它是那广纳百川的啊，只要有中观正见，任何方便其实都可以啊。所以这是超越宗派，归宗于佛本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然就是还是要特别留意啊，就是缘起于性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也就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缘起呢， 他比较着重在佛比较着重在有情众生，对不对？有情的缘起，因为我们在观察外面的缘起，虽然我们还是会有产生智慧，但是观察外面的缘起不能够让我们断烦恼。比如说我观察这个房子，它是种种的因素所组成啊，我慢慢可以分析它，诶，它是一个空的物质，但是这一种观察不能够让我们断烦恼的，因为它跟我的生命无关。所以佛在阿含经呢，在种种的经论呢，都提醒我们说，要了解缘起，要得到解脱，要从我们有情身上来观察缘起，才能够得到解脱。因为如梵说一切缘起啊，每落于宇宙论，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啊，所以如梵说一切众生而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及人成佛的经义一样啊。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大项啊，就是理论原则的第二大项。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大项啊，挂壶三，自律以利他的合一啊。那先来看凡夫的。世间凡夫不能够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啊，专为私我打算，结果也不能够真正的自利啊，因为这个自私心为出发啦啊，所以呢，即使算盘打得很响，但是对自己也不见得有利啊。好，请看第九页，声闻称啊。然在佛法中，声闻称重在断烦恼了生死，着重在自己身心的调治，这个可以称为自利啊。那因为呢，离系缚得解脱的立场，这是不可非难的。非难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跟指责的啊。声闻称着重于身心的调伏，对人事啊，对人处事绝不会有私心私利而损害其他众生。声闻者声闻人也不会，因为他们毕竟是断了我执的圣者啊。那声闻贤圣呢，一样的持戒爱物教化众生，跟凡夫的自私自利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大乘呢，指责他为小乘自利，这个只是要强调他过于就是着重于自心烦恼的调伏，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啊，不是说他有自私的损人行为啊。所以导师在很多的著作呢，都有提到说，小乘这个语词呢，是指责对方的名词啊。导师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书啊，52页到53页也提的蛮多的啊，嗯，小乘这个语名词啊，是指责别人的用语啊。好，我们再来看大乘啊，那大乘道也不是不重视身心的调治啊，就是自利，只是着重在利他。那使这个自利行在利他中完成啊，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啊。那凡夫学大乘，以大悲心为动力，以普度众生的悲心广学一切啊。所以经上说，菩提所缘，缘苦众生。我们看一下角注27啊。那比如说这个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有提到说，诸佛心者是大慈也，有没有？佛的心是什么？就是大慈悲。那大慈悲的所缘是什么？就是苦难的众生，就是苦难的众生。所以佛的心就是慈悲，那慈悲的所缘就是众生啊。所以众生受无量的苦啊，菩萨要起无量的悲行。那所以大乘道呢，都大乘禅心都有一句话呢，非常的彰显菩萨的特质，就是以大悲为上首。那声闻称是以什么为上首呢？啊， 声闻称是以什么为上首？你们没有听过吗？在瑜伽师地论就有啦。声闻人呢是以涅槃为上首的，有没有？以涅槃为上首，你去看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就是这样讲的，以涅槃为上首。那菩萨道他是以大悲为上首啊，然发心利他，并不忽略自己身心的调制啊，否则未能制度，岂能度人啊？如不解不行，不修不得佛法，自己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那怎么利他？只是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那为了要度一切众生，一定要广学一切戒定慧六波罗蜜啊。所以导师后面有补了一句说，如出发于悲心菩提心，那即使是深山修禅节期，就是打气啦啊，或者是闭关，也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造就救度众生的能力，这个也可以纳为菩萨道，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修行的动机，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的啊。那外向的表现呢，有时候我们很难断定一个人他的行持如何啊，或者是他的用心如何，所以我们不可以以表象随便的去评论一个人，一个修行者啊。所以导师这里说，那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在深山修行等等，不能说他就是声闻根性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发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把自己清楚自己的动机比较重要。好，我们往下看。菩萨的修学跟小圣出发于自利不同啊，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利他。好，那这里导师有在跟我们分别呢，就是直接还有间接的利他。先来看直接的利他，如为众生、为人群服务，做种种的事业，说种种的法门，任劳任怨，舍己利人，这个是直接的啊，它是 direct 的，直接的，能够利益到众生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来寺庙啊，啊，我们要有这种为人服务的这种心情啊，那做种种的事业呢，都是希望让这里的所有的参与者呢，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啊，或者是我们发心去为别人解说种种的法门，这种都是直接的啊，能够给予众生的利益。那间接的呢，就好像我们个人躲起来用功修禅定啊，学经法深入三藏，这个是间接的。他要学过后呢，满腹经论出来跟众生弘法利生，那这个才是直接的啊。所以导师这里有给我们平衡啊，我们不要以为说诶，我们在家里读一读书啊，打坐一下，这个就是修菩萨道啊，那个是间接的啊，不是 direct 的，是 indirect 的。好，我们再往下看，菩萨是一切为了利他啊，所以对于身内身外不会把它看作为自己私有的，这句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对于身内的一切当然是比较容易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所拥有的啊财产啊钱财呀 啊都不把它看成是私有的啊，其实修行人还真不容易啊。那一切的功德回向众生，就是得了优越的果报，也愿意跟众生共享利益啊。所以有一些人哈，我也有发现，他的个性哈，就是比如说他得了一个好东西，他会先想到跟朋友分享，对不对？其实我在平常生活，包括吃饭啊、聊天啊，很容易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他是属于声闻根性啊、菩萨种性啊，还是恶鬼种性啊，什么都很容易观察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学习的过程啊，我们知道这一种 用心是跟菩萨法相应的话，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让自己多产生这一种心所啊，多让自己转起这种心所，才会跟菩萨道相应啊，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啊。那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啊，就是跟大乘的心行相近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功成不居啊，啊，推向大众啊的意思啊。事情做好了，不当作是自己做的啊。那功德成就了，就推向大众啊。那功德回向给众生，那这是菩萨利他的精神表现啊。所以，我们一般大乘佛法很喜欢这种回向功德啊。那实际上呢，这一种回向，它是一种菩萨心行的一种养成啊。实际上功德它是没有办，如果按照大智度论来说，我们修的功德是没有办法回向的，我们回向的是果报啊，回向给众生的是果报。就是比如说我很用功的修五戒十善啊，这一种善业呢，我没有办法给众生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但是呢我修这种福报啊，福业啊哈，我得到的这一种别人给我的供养啊，或者是我得到的什么好的果报啊，比如说我很多衣服，那这一种果报我就可以拿来帮助众生。所以大智度论说，果报才能施予，这种善业呢没有办法施予给别人啊，嗯。所以这种回向它只是一种让我们跟众生分享的心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菩萨的自利从利他中得来啊，一切与利他行相应啊，就好像持戒。那虽然是看起来是消极的持戒，但是如果说我们怀着说，诶，我如果持戒，众生就没有这一种部位啊，不妨害到众生，那这个就是大圣的持戒啊。那习定是为了修慧发通啊，可以知道众生的根基而化导有情，所以这种动机，他修定的话，就是大圣的动机，有没有？所以你看大圣的修定呢，他的动机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要修学增上慧，第二个呢就是要引发神通。那修学增上慧跟引发神通，不是要用来展现自己的能力，而是他是有了这一种增上慧呢，有了这一种神通，他可以用更好的能力来观机斗教啊。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智慧，没有神通，其实我们要度化众生不太容易的，大家相信吗？啊，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上课，其实我不太知道大家能吸收的多少，同意的多少啊，还是呢在下面呢一直在嘀咕嘀咕啊。那其实因为我没有他心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不过佛陀呢，他是圆满智慧的人，他有神通，有无上的智慧，所以他只要一看这个众生呢，他就知道诶什么方法适合他，那这一种度化众生就更加有效，对不对啊？所以在我是觉得说，现在的教育跟以前像孔子的教育也不一样，你看世间就有这样的差异。孔子他教导学生，这些学生是跟他一起游行生活的呢，对不对？所以他对言语啊哈，那对不同的子路啊，就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不是嘛，大家坐在一班，甲班、乙班、放牛班哦，就是我哔哩吧啦讲完我的进度，那就没有我的事。你看世间的教育都有这样子的古今的差异，更何况我们佛法，对不对？所以佛法的教育呢，我觉得说这种大众化的教育是还是有诸多功德，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契入佛法的修持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个别的 个别的，就是你有问题的话要跟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的老师要请教，那老师会针对个别的根性呢给予不同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要领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大乘道的自利不爱利他啊，反而从利他中去完成啊。好，我们来看第十页。说到大乘的自利利他，也不一定是广大难行的，随分随利的小事也可以逐步的实践啊，只看我们的用心。我看导师举了这个例子哈，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导师他身体很脆弱嘛啊，很多病痛，没有办法像很多人盖大寺庙啦，度很多徒弟啦等等，但是他从这一种摘花摘果当中也能够领悟到菩萨的精神，我觉得是蛮用心的啊。导师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我们有一块小园地，那如果执着为我所有的啊，那就摘我自己喜欢的花树啊果实等等，那都是自私的行为。即使是物物交换，社会得到利益，那也算不得真正的利他啊。那大乘的人呢，那就不一样。他有了这一块小园地呢，他不问这棵树呢摘下去多少年会开花或者是结果，也不问自己是否老了能够享受花果，更不为自己的儿孙打算，或者是为自己的徒众着想。总之地空着也是浪费，那树呢花啊，树有利于人，花可以供人欣赏，枝叶可以让人乘凉，果实可以供人那个摘食，或者是做药做建材，那就去栽种它。所以后面这句话就是关键了哈。但问是否与人有益，不为自己着想，这便是菩萨行。这个是好难耶，对不对？嗯，好难好难哈。嗯，所以我们虽然是不要问是否对自己有利益啦哈，但问呢就是对于别人有没有利益啊，这种事情我们才去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道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在修行啊，或者在行所谓菩萨道呢，那个心不是很纯真，所以呢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能够契入到很多佛法的体会啊。那这个就是自己根深蒂固的我执，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啊。好，再来我们看，行菩萨道出发于利他，使利他的观念跟行为逐渐扩大，不局限你个人一家一乡一国等等啊，凡是众生与人类有益的，不但能增长自己未来的功德果报，现生也能得社会的报酬啊。如上所说的小小利他功德，还能得到先生跟未来的自利，更何况啊，这种提高到向佛道精进用功，行六度啊，这是广大的利他事业，为众生离苦得乐而修学的，难道没有功德吗？啊，那就是更加的难得啦啊。嗯，所以后面这句话其实它是，大家可以把前面三个字跟后面两个字连起来，是什么呢？为众生而学呀，有没有？中间你不要看哦，为众生而修学，其实就是菩萨道了。就是菩萨道啊。好，后面两句，凡不为自己着想，着重于利他的悲心，而做有利益众生的事，就是实践菩萨行，去向佛果，自利利他同时完成。所以菩萨道呢，他自利跟利他，有一些人说到底要先自利还是利他啊？利他还是自利？如果按照 菩萨的精神来说，利他是理想，利他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利益众生是菩萨的精髓。但是我们要利他，自己要有能力啊，要有佛法的体会啊，所以在利他的这一种指引当中，我们要从自利啊，脚跟处扎根啊，在切近处扎根啊，自己要用功，自己要用心。那这样的话呢，一步一脚印呢，才能够有实力的利益到众生。所以自利利他在佛在大乘法来说，它是同时成就的，它是同时出发啊。但是呢，到达目的的时候，它过程啊，有时候会偏重此偏重彼，但是到达目的的时候，其实两者它是同时成就啊。那我觉得菩萨的自利跟利他真的是会因人而异啊，会因人而异啊，人的根性也不太一样。每个众生的根性也不太一样，有一些人我觉得感性太重了，那感性太重的话，自己就要学习智慧要多偏重一点啊。那有些人如果他觉得他理性很强，那慈悲这方面要加强一点啊。像我昨天我们在学习慈悲观的时候啊，他说这一种慈心呢，这种慈心，我们入门呐、啊。要先抓到一种感觉，禅修哈、哦，它的用词叫做感觉或者是感受。什么感觉呢？就是因为慈心就是一种温暖、光明、清净的感觉，它是没有杂染的爱嘛，对不对？慈悲是一种没有杂染的爱，那这一种爱心，它是光明的。清净的温暖的。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禅师有提到说，我们要从小的部分呢，先让自己抓得到那一种感觉。那他就叫我们说，你可以想说，诶，我们自己最喜欢的小狗小猫，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呢，这种小狗小猫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很温暖的，因为它对我不会有敌意，对不对？那这种感觉，我们如果觉得说很温馨很安慰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禅修的时候啊，你先把这种感觉先抓起来的话，那就让自己呢用这种感觉来散播给自己，让自己的身心感受到这一种快乐跟温暖啊。所以要抓取这种感觉呢，就是要我们自己去领悟的啦。他有举很多例子，有一些呢，他说把自己想成是一个金字塔，那金字塔呢，它是光明干净清净的，所以你把自己的身体想成是一个金字塔，那一种喜悦的感觉起来的话，你就抓取那一种感觉来修慈心观啊。那我就跟同学说，那你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窝心的，很快乐很愉快的啊。当然这种爱是要正面的啦，不要懒惰的啊，懒惰的不算。那正面的温暖的这种感觉，那有一些同学就说，我看到莲花，因为他是插花的老师，他说我看到这个莲花啊，我一闭上眼睛呢，我就能够把那个莲花就是关在我的眼前。他说我看到这朵莲花哈，那我的心就觉得很清凉很清净。那我说可以，那你就用这一种你的所缘去抓取这一种温暖的感觉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去尝试看看啊。那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自利啊，就是我们在学习这种慈心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到这一种温暖光明的感觉的话，那让它扩大到自己身心充满这种感觉，那再由这种感觉播送给尊敬的人、一切众生、敌人啊，慢慢扩大的话，这个就是可以培养我们慈心的扩大啊。好，那再来我们看，我看一下这个还有，好，那下一个主题了哈，我看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